通常在任何节期开始之前很久，甚至是几周，有时是几个月，我们就开始将一切都带到唯一的源头，就是父神这里。父神是源头，我们没有权利，我们也操练从不发起任何事情。发起者乃是神自己，因此我们转向他，等待他，向他敞开，寻求他，并就着他的带领回应他。我无法描绘其中所发生的属灵事情，但是这次我们的父神启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负担，就成为这次特会的总题，认识真理，对真理绝对，并在现今邪恶的时代宣扬真理。好，让我继续读第一篇信息的篇题，认识真理，对真理绝对，维持真理的绝对，并在现今邪恶的时代给真理做见证。现在再回到特会的总题，认识真理，对真理绝对，并在现今邪恶的时代宣扬真理。我相信当我们来到纲要的第四大点，就会看到需要释放一种特殊征战式的负担。这就是为什么总题里提到现今邪恶的时代，我们必须在这个现今邪恶的时代宣扬真理。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认识真理，然后我们里面对真理绝对，最后我们作为身体的肢体就会宣扬真理。现在作为开头的话的一部分，我想简要的提到与真理有关的十件事，这些都编织到所有六篇信息里了，不会有篇纲要列出前五项后五项，这十件事是给我们一个全面的概述，之后我们可以专一的进入。首先是认识真理。使徒约翰不仅是生命和爱的使徒，也是真理的使徒。在约翰一书一章中，他说到爱那些一切认识真理之人所爱的，而且很重要的是，在三提书，就是提摩太前书、后书和提多书中，使徒保罗四次说到完全认识真理。我不认为这里的任何人，任何听到信息的人，对这事会跟我有不同的感觉。我不敢说，我也不会说，我对真理有完全的认识了。我们不否认 借着这时代的执事，以时代的意象所给我们多年的学习经历和光照，但是有完全的认识吗？这应该使我们有警觉，应该激励我们。这些是经文，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说到，悔改的心得以认识真理。三章七节说到，某些人常常学习，终究不能认识真理。提多书一章一节，保罗是这样描述自己的：保罗做耶稣基督的使徒，是照着神选民的信仰与对真理的知识或完全的认识，他是根据对真理完全认识的一位使徒。然后为了帮助我们，我想读一下完全认识真理这词的两个注解。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注二，神也愿意得救的人完全认识真理。真理以及实际，指神话语所启示一切真实的事物。得救的人对这些事都该有完全的认识，完整的领会，完整的领会。然后提多书一章一节注释，真理的知识，真理完全的认识，就是对真理的透彻领略，对我们借信所领受一切属灵神圣事物的实际。一种完全的承认并珍赏真理以及实际，指明神的话揭示的所有真实事物。现在我将简要的提到其他几点。第二点，对真理绝对，本篇纲要会考虑这点。然后下一点，领受对真理的爱，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节，保罗说道，这不法者即敌基督必显露出来，地上的人将不会领受对真理的爱。这是那里经文的发表，很明显主要赐予给人这个，但他们不会领受，反而他们被摆在可怕的虚谎之下。然而我们现在就能全新的从主领受对真理的爱。然后根据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你当买真理，为真理付代价。如果我们要完全认识真理，就需要探究真理的深处。但我笼统地说，许多的圣徒都无心为此，他们非常务实，想知道什么是有用的，有什么可以为我做这个做那个。我却不是那种人。既然如此，我想有些人 将不得不进入我称之为漫长的暑期学校，去弥补我们之前没有学到的东西，我们需要付代价。接下来是实话真理，实际的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并使我们充分领略到，完全领略到某些事情，而且这真理对我们就成为是真实的，不仅是我们学到的东西，现在成为真实的了，实际的灵使之成为真实的，然后这会引导我们经历真理。我们继续，被真理构成，有一篇信息会涵盖这点，然后在真理中行事为人。约翰三书四节，使徒约翰像一位属灵的父亲对他的孩子说话，他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在真理中行事为人，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好，现在我们要从在真理中行事为人，就是凭真理而活，有个相当的转到推广真理。我相信下篇信息会讲得相当透彻，但我只希望它成为这整个概述的一部分。推广就是传播真理，我们可能想知道到什么程度我们的观点应该是全球，因此借着出版，借着接触人，借着各种媒体，是有路可行的。所以我们都会有份这事，我们都可能有份要认识这是一件身体的事，因此可能是借着传福音，也可能是借着与新信徒或弟兄姊妹的交通。他们虽然真正得救，爱主，爱圣经，敞开，也愿意有些学习，但却没有进入或与我们聚会。因此，这是我们为了主的缘故需要做的事。在马太福音28章的末了，当主托付我们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他接着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无论是什么，都教训他们遵守。因此，这就是圣经中所启示神圣真理的总和，在这时代的指示里清楚成明给我们的。所以我们都该有份在日常的生活中将这真理传播出去，为真理能传播全球祷告，使神所寻求的人最终都会听到这真理，也会得到真正的帮助。无论他们是否走这条路，个人都会得帮助，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在为神永远的定旨将真理推广到全地的这一份上，对神自己是忠信的。最后一点，现在我们要摸着的是个沉重的负担，为真理征战。我们不能被动，天上满了各方面的谎言和欺骗，它通过媒体充斥了数以上亿人的思想，他们被动的把这些接受进来。我们是这个时代的反见证。与这有关的一些经节是提摩太前书1章18节，保罗指示他属灵的孩子提摩太说，要打那美好的仗。然后在提后6章12节中再对他说，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最后在提摩太后书4章7节，他可以在末了做见证，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他不仅跑进了赛程，不仅守住了信仰，他也打了美好的仗。我若盼望成为得胜者，与我们的心腹、我们的丈夫主耶稣在哈米奇顿中征战，我们就需要知道征战的意义。现在是学习为真理征战的时候了。现在我们来到第一篇纲要，它很长，是刻意的，满满三整页。但这并不是说信息会超过75分钟。根据我这里的时钟，剩下62分钟中的字很大，我可以看到并受调整。因此我们也不会试着对所有的内容都加以解释。纲要有其主要与次要的目的，次要的目的是释放信息，主要的目的是要以这长篇的纲要供应圣徒，把真理诸多的方面摆在他们面前，以便就他们的情形、他们的时间，无论何时何处，他们都有这份文件来指引他们。我们现在回到这个主题，认识真理。说到认识，我们是指对真理完全的认识，然后是绝对，对真理本身是绝对的，并在现今的情况中维持对真理的绝对。不管你的大学教授说根本没有真理这件事，你所称的真理只是自己思想捏造的，或是照你所和文化所定的社会虚构。现在我们生活在一种情况下，有些最基本的事实都被否认了。我在与我妻子的交通中指出，任何人恪守这种邪恶的谎言，说没有男性或女性，就根本忽视了人类的生物学。这些都是虚构，他们都是无神论者。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造人，创造他们有男有女。否认神做了这事，就是否认神自己。因此我只是稍微摸一点点，在现今这世界的时代中给真理做见证，要以特定的方式做见证，就会有征战。第一大点，主的恢复乃至恢复神话语中所启示的神圣真理。我们可以说到很多关于主的恢复是什么，这些都是对的。这是生命的恢复，这是神经文的恢复，但是这更是恢复神话语中所启示的神圣真理。如果我们在经历上是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之中了。然后我们有一个定义，非常简单而直接，真理乃是三一神连同他的话。要认识真理，被真理构成，实化真理，在真理中行事为人， 乃是与三一神连同他的话有关。第二重点，神话语中的许多真理已经被遗失误会并错误的应用，因此需要由主的恢复。长老训练信息第三册，李弟兄嘱咐在他训练之下的弟兄们，我们必须进入大的征战，除尽约翰十四章关于父的家的教，这不是天堂，乃是教会，与新耶路撒冷有关。这不是一座物质的城，乃是一个团体的人位，这些只是例子。第三重点，主的恢复有最高的真理。在第六篇信息，我们会以美好的方式涵盖这点。我也知道释放这篇信息的弟兄会把这个实际倾倒出来。这真理就是在已过历世纪中所恢复一切真理的终极完成。我稍微试下庆幸没有活在马丁路德的当时，他只经历了那么多，恢复了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非常感谢约翰奈尔逊达密和他同期的威廉凯利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但我很感谢并没有生在那个时代。你们知道吗？我们何等蒙福啊！我们不是本世纪出生的，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弟兄都不那么年轻了，但我们却出生于一个完满恢复的时代。主借着倪弟兄和李弟兄在中国所得着的真是令人惊讶，我们就像以撒承继了一切，因此我们认识到我们正在主恢复里真理的终极完成中。第二大点是相当根据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生命读经。约翰一书一章六节这里也有一个非常长的注解，这是从中摘录的内容，引进我们所当注意的，也就是为着你们将来的学习，我会简单的读过并强调一些重点。第二大点，在约翰的著作中，真理这词的原文阿利提亚指神圣经纶的一切实际，做神圣启示的内容，由神的话传输并揭示。第一重点，真理乃是神，是光，也是爱，成为肉体，做神圣事物的实际，给我们得着。真理乃是基督，就是成为肉体的神，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好成为神与人的实际。旧约一切预表表号隐儿的实际和一切神圣属灵事物的实际。真理乃是那灵，就是变化形象的基督，是基督的实际，也是神圣启示的实际。真理乃是神的话，做神圣的启示，启示并传输神与基督的实际，以及一切神圣属灵事物的实际。因此第一大点下的一二三四中点是第一大点下的第一中点进一步的定义。真理乃是三一神连同他的话。如果我们想完全认识真理，就需要完全认识三一神和他的话。保罗在以弗所书为此祷告，他祷告愿荣耀的父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 记得下一段吗？使你们充分的认识他。彼得在第二封书信中三次，最后一次在最后一节，恳求圣徒们要对神有完全的认识，对基督耶稣要有完全的认识。根据以弗所四章，我们正达到对基督完全的认识这一的更高发展。余下的终点多少是论到这四重真理的应用。第五终点，真理乃是信仰相信的内容，及我们所信之事的具体元素，成了完满福音的实际。所以我们相信，当我们相信时，我们接受，我们所接受信息的内容就是真理。因此保罗可以根据对信仰和真理的完全认识说自己是使徒。第六终点，真理乃是关于神、宇宙、人、人与神的关系，以及人与人彼此的关系，人对神的责任等的实际。这些都是借着受造之物和圣经所启示的。真理乃是关于人的实际，但是现在由于邪恶力量涉入加州政府，并利用激进和反对神之人的思想，从幼儿园以上的孩子被教导说，你可以是男孩或是女孩，或两者都可，你也可以换来换去。这是什么？这是鬼魔的教训。任何在加州的真正信徒能对这事被动，这只是一个实例。就算我们是少数，他们可以随意贴我标签，但我会用儿时学到的那句话，棍棒石头可断我骨，但恶名永不会伤我。管你叫我是谁，我不在乎。顺便说一句，如果你想就性别问题做文章，那我就让你知道我的性别，神人的性别，神人。我被创造为人，是男性，已经重生成为神人。因此，若想让我承认你所示的想法，我就要求你承认我所认知的所事，仅此代表成千上万的信徒，我们见证神是我们父亲这件事，并不感到羞耻。在旧造中，我们是男性或女性，在复活里，我们将超越这些，我们将永远成为救赎之神的妻子。而且无论你们做什么，我们都不会屈服。你想把我关进监狱里吗？我们就会向囚犯讲真理，向守卫宣扬福音。最坏的还没来到，我们才在起初的阶段呢。然后是第七终点，只是个评语，真理是宇宙的实际，不是偶然发生的。物理学家说好吧，他们只是定律，是定律产生这一切，但是直到事情发生后，定律才会存在。所以我们对宇宙、人类、男性和女性是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并不为此感到羞耻。我们正在见证神自己。我一再的重读启示录第六章中我熟悉的一节经节摸着了我，揭开第五印的时候，从地底下乐园里 由祷告出来，他们向神呼喊，为他们伸冤，他们乃是为神的话被杀的，他们被杀了。我不是要做英雄，也不是要挑动人兴奋，但这是忠信到底的一部分，打美好的仗，对真理的绝对，不仅相信真理而维持真理，并且为真理做见证。第七重点，真理乃是真实可信，真诚诚实可靠，信实。就着神说是神圣的美德，就着人说是人性的美德，并且是神圣流出。这就是为什么使徒约翰，真理实际的使徒，可以问候一位属灵成熟的年长姊妹，并说在真实里爱你的孩子。他也在约翰福音四章中说，父，神正在寻找那些以灵和真实敬拜他的人。加一点额外的话，我知道这不是训练，因此我必须有点保留。在一般主日早晨的聚会中，有多少在真实里对父神的敬拜呢？若我们不那么依靠诗歌，只用10分钟到15分钟的时间，会有什么从我们里面出来？这里应该有真实作为实际的见证，就是构成到我们里面的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呢？李弟兄若人在这里，他会告诉我们他40-50年前说过的话，几十年来我一直为正确的敬拜征战。第八重点，真实指实在或真实的事物、事情、事实的真相或实情、实际、真确与虚假、欺骗、伪装、伪善、错谬相对。第三大点，神圣的真理是绝对的，因为神是绝对的，神的话是绝对的，我们也必须对真理绝对，并维持真理的绝对。我只想把当得的荣誉归给当得的人。我要为第一终点和其下的小点感谢尼托生弟兄，他为这真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某时我得知到了这一点，我知道那是第三手的资料，但我相信把这话分享给我这位姊妹的准确性，轮到某人在尼弟兄坐监的时候所得知的。就是过了几年，他们叫尼弟兄出来问他说，你只要否认信仰，我们就让你走。但是他不否认，所以他们就击打并殴打他，忠信到底。因此当他说到真理的绝对时，我就灵耳静听。这是我们属灵的父亲，这是真实的。对真理绝对，就是不顾情感，就是不讲关系，就是不为着个人。我们不能被感情、我们的天然、魂的主观所支配。我们不该因着某种关系而妥协。我不想说这个，我也不想和家里的弟兄姊妹分享， 兄弟姐妹分享，他们可能会感到不舒服，因为是碰不得的雪花片，他们几乎对任何他们不同意的事都会感到不自在，他们只在意自己。我不喜欢这样，我不要那个，我不会听这个，我不要知道，我现在一切都很好，我不管我的生活怎么样，我到时候就会被提，我要上天堂，除非我造个公寓在天上的宇宙公寓。我不想听你所说的国度真理，那是什么？我没有耳朵听，那是提后四章，我耳朵发痒，只想听有好口才的牧师告诉我些好事。然而我们不会为自己，为我们自己或任何人的自我牺牲真理。第一小点，真理是唯一的标准，我们必须站在真理一边，反对自己。唯有当我们从自己里面得蒙拯救，才有可能维持真理的绝对。这是李弟兄的见证。最近我读到他说，我是一个中国老人来到这个国家教导真理。他从宗教的基督教得到怎么样的待遇呢？但是他从不妥协，直到他一生末了几年才恢复了最高的真理。何等的蒙福，我们能在这里直接听到这绝对的真理。第二小点，真理对我们若不是绝对的事，我们就不认识神，也不认识神的话。我们就是不认识神，也不认识神的话。何等的一句话，是不是？我们对真理若不绝对，就会为我们自己或自己的愿望牺牲神的真理。在安全和富裕的环境中说这句话很容易。我永远不会牺牲真理，但是如果要付代价怎么办呢？我们众人迟早都会要受考验，我们就会体认我们何等需要得胜的基督，他是真理的本身，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永远不会为我们自己或自己的愿望牺牲神的真理。1970年在爱登会所的聚会中，有一位姊妹，是教会中一对夫妇的四个孩子之一，她魅力非凡，堪称有美国小姐之美。当然同龄的男孩都被他吸引，他也享受被他们吸引。他在一次聚会中站起来说，我要走世界的路，我知道我会得救，好像经过火一样。好了，那是51年前，现在他大约68岁了。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我的心伤痛，你的也是。看到年轻人轻直的因着爱现今的时代，为要磨成这现今的时代，而牺牲了真理的实际。我们不仅必须为真理征战，我们也必须为他们征战，对付他们背后的敌人。我们需要尊重神的真理，走真理的路，一点不委屈真理。 第二终点是与客观的真理和主观的真理有关。第二篇信息会完满的发展这点，这只是个简单的介绍。第二大点，我们应当对客观的真理和主观的真理绝对。圣经中的真理有客观的一面和主观的一面，客观的一面是为着主观的一面，所以我们知道真理是客观的，就在那里，你可以说就像道理。但是当实际的灵需要把客观道理的真理对我们成为实际的。第二小点，客观的道理是为着主观的真理，主观的真理是为着产生召会。有篇信息会说到约翰福音中的主观真理，整篇信息说到这个。三小点，主渴望恢复圣经中的主观真理，特别是关于三一神和召会之真理的主观一面。这就是被攻击的重点。当李弟兄于1976年将执事移到城县时，战争爆发了。当时有圣经解答者沃尔特·马丁和其他人写书发动攻击，称我们为邪教。他们在攻击主观的真理，他们以为自己在侍奉神，实际上啊，他们在侍奉另一个神，这个时代的神。还有李弟兄，有一次沃尔特·马丁在迪士尼乐园教堂上演讲，那教堂后来卖了，但我不知道他们用这笔钱做了什么。之后我们一些人去了那里，得到一段录音，李弟兄就要写弟兄们开始写作辩护真理，基础就是当父亲受到攻击时，儿子们必须征战。但请允许我说，当父亲受到攻击时，儿子们却保持沉默。我们需要一支为真理征战的军队。我们会讲到这个，这负担是非常沉重的，我也预期如此。第四小点，许多重要的主观真理埋没了，但在主的恢复里，这些真理又复活过来，成为得恢复、得复活的真理。现在有足够的时间，大约35分钟，回到开头话的第十点，为真理征战。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没有中立的立场。在此有三一神连同他的话是真理，然后有一个说谎者，谎言之父，他比以前更加活跃。当你打开新闻电台听一两分钟的新闻，你能相信所听到的任何事吗？这些新闻都是捏造的，有谁在说真话？谁在国会中说真话？有哪些政客讲真话呢？一位很聪明的女士显然可从她的举止上看出来，在去年西雅图的一次暴乱中，有人以一种很好的方式询问她，她的态度就是没有真理，但是当你把所有都拆毁了，你要做什么？ 他说我不知道，所以这是在空中绕圈子。我们怎么能漠不关心呢？第一项，我们来读这经节最少纲要上的一部分，身体为属灵征战所穿军装的第一项，就是用真理束腰。而当我们这么做，我们整个三部分的人就得到了加强，这是一件身体的事。提到最后一项武器是唯一积极的一项进攻性的武器，就是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这是我们进攻武器，这话就是真理，我们必须使用它把敌人切成碎片。因此下一段专对此事，但根据设计是以新约中所记载最奇妙的一段话做结束，这是我所珍惜的话。你想先看结语是可以的，但是我希望你能一步一步跟下去。第四大点，我们在这世界的世代中给真理做见证，我们就与得胜的基督是一，征战抵挡魔鬼撒旦说谎者的父。这世界的王，这世代的神，他弄瞎了不信者的心思。在这一大点，我可以将这些方面用引号引起来。我们正处于世界的某个时代，我们这些对1960年代有记忆的人，或刚研究过1960年代历史的人，那是个极端的时期，但与现在所发生的事真是不可相比，就好像一场野餐，一个孩子的野餐，真的很难理解。真理就是三一神和谎言就是仇敌之间所进行的征战。耶稣说了关于撒旦的话，我在读约翰福音8:44的第二部分，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并且不站在真理上，因为在他里面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的私有物，因他是说谎的，也是说谎者的父。在他堕落的性情里，有个东西是那谎言的源头，这是没有中立的。这里有三一神连同他的话是真理，还有撒旦谎言，谎言的父。那处经文的第一部分，主说你们是出于那父魔鬼，他是对宗教人士说的，那些积极说谎的人，他们是魔鬼的儿女，每个没有得救的人都是魔鬼的孩子。请读约翰一书，撒旦就是那样的父亲。对那些没有活出神儿女的生活，也没有被真理构成的人，是没有中立可言的。哪里有积极的见证？ 哪里有反见证呢？我们并不是要赢得与人的辩论，我们或许是对人说话，却是对付空中的掌权者和权势。你们在空中攻击地上，而我们却与得胜的基督一同坐在诸天之上。我们也是要根据得胜的耶稣基督这位人子之名对付你们，而我们的武器就是真理，我们也绝不退缩。第一终点，魔鬼的本性是虚谎，并且带来死亡和黑暗。有黑暗就有虚谎，虚谎与真理相对。魔鬼不站在真理中，因为在他里面没有真理。撒旦的黑暗与神圣的光相对，撒旦的谎言与神圣的真理相对。我想读约翰福音的另一处经节，这是非常宝贵的。约翰福音三章二十和二十一节，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的行为是在神里面行的。光是真理的源头，神是光。那些活在真理道路上的人，他们喜欢来到做光的神面前，面对面将全人敞开，说：主啊，对付我里面任何黑暗的元素，我重生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我的深处，我内里的各部分，让我满了光，让我成为一个光的人。保罗在以弗所五章说，你们从前是黑暗，但如今在主里乃是光。爱真理就是爱光，乃是这光。约翰福音一章四节或第五节，第五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未曾胜过光。这就是我们征战主要的路。我们无论身在何处，与谁在一起，都会发光。正如我们人生的路程，圣徒们一生必须花大部分的时间做人该做的事，这是照着神的定命。然而我们无论身在何处，都是光，做真实事物的见证。这光与黑暗相对，黑暗与这光相对，我们如何征战呢？借着发光。我们知所以发光，是因为话进入并赐给我们光，我们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主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说，我是世界的光。他在马太福音五章中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不该怕光，这是己，是仇敌，是黑暗，是害怕光的谎言。我们反对我们堕落之人里面对光的惧怕。主啊，把光送到各处。我们智慧的神知道，父神知道量给我们多少，我们可以承受多少。他在这方面是很有智慧，但是我愿意完成自己的路程，希望能背题之时没有任何黑暗存留，一无所留，一切是光，一切真实，一切都成为实际了。因为一切都是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被构成在我们里面了。 三小点，神圣的真理是神圣之光的彰显，照样撒旦的谎言乃是撒旦黑暗的彰显。因此 CNN 腐败新闻网的主播或某些政治人物是无法说真理的，他们处于撒旦的黑暗中且到处蔓延。现在是临到灯台的时刻了，要加上新油，修剪灯蕊，灯芯，然后照耀。如果加州所有的教会都发光照耀，会发生什么事呢？只要在黑暗中照耀，而这照耀是由征战的祷告所扶持的。第二终点，这世代的神乃是那迷惑者撒旦，现今世代的管辖者，他统治着今天的世界，弄瞎不信者的思想和心思，猎取人的敬拜。零后四章四节的弄瞎，意思是蒙蔽人的悟性。这节的心思直译思想是指心思的悟性，因此我们需要捆绑这世代的神弄瞎人的工作。当我们传福音时，也许有人在说话，同伴就该祷告说，主啊，我们在你的名里捆绑这世代的神，打开这人的心思，让光照进来。第三终点，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里面，整个撒旦的系统，世界系统和世界上的人，就是堕落的人类，被动的握在那恶者撒旦霸占并操纵的手下。在原文里，那恶者乃是指致命有害的邪恶，影响别人成为邪恶的这样的恶者啊，就是整个世界都握在他里面的魔鬼撒旦。现在你会读到，我们很快就来到约翰一章一书五章二十节，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第十九节，整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里，被动的躺着，因他们被动，仇敌就能毫无拦阻的为所欲为。但我们呢，乃是在那位真实者的里面，且是活跃的。有活力是什么意思？李弟兄的定义是在我们的灵里活而有活动的。第三小点，当主的肉体被钉十字架，而把世界的王撒旦赶出去，这邪恶的体系、黑暗的国度也就受了审判。你们可能还记得约伯记、箴言和传道书训练的第二篇信息，撒旦一背叛，审判就来到。基督在十字架上击败了他，但是审判的执行和应用还没有完成。在这个时代，教会需要成为应用基督的得胜以对付仇敌的管道。第四终点，以弗所二章二节里的这世界只有许多世代所组成的撒旦系统。我们处于何等的时代，就与十年前相比还是一样吗？你还是在同一个国家吗？不是的，这太不可思议，太快了。我就想，到底这位智慧主宰的神在疫情背后做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只是有个想法，或许他在说，这些是对你们所有不幸的人的一个警告。你读路加福音十三章就有些经节支持这个，然后你读启示录，在大灾难期间会发生什么事，会带进大灾难的是什么，以及所有活着的得胜者在第七十周的 头三年半所要经历的是什么。因此我们需要为即将要来的做好准备，而不是恐惧。我们乃是坐在诸天之上，我们正在逐渐逐步的成熟到第四阶段。我们认识身体，我们在生命中掌权，我们经历升天，我们进行属灵的征战。我们祷告愿主的旨意成就，也愿他的国来临，这是我们的功用。愿主拔高召会祷告的执事以对付这个问题。第二小点，一个世代是指世界系统的部分。以弗所二章二节的世代是指撒旦系统现今时髦的表现，为其撒旦所利用，篡夺并霸占人生，远离神和神的旨意，而且他要霸占所有的年轻人。我们有些人可能还记得1971年李弟兄在洛杉矶释放了一系列的信息，基督做祭物的实际。我知道毕弟兄记得这一点，我相信相当确定他在场。李弟兄也释放了一篇信息，说到耶稣的人性为着属灵的征战。那篇信息后，他联络了当时为数不多的召会，我们在芝加哥是由移民兴起来的。他说你们都必须听这些，那是古老的年代，只有转盘式的录音机。我们坐在租来的会所听着关于仇敌的诡计，就是要攻击年轻人，毁坏年轻人。现在这个情况是越来越糟。加拉太一章四节的现今这邪恶的时代是指宗教世界，世界的宗教体系。宗教世界是撒旦系统的一部分，也会在神公义的对付之下。第五重点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在我们牧养照顾年轻的圣徒上。我们若要在现今的世代中给真理做见证，就必须顺服保罗在罗马十二章二节的嘱咐，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心思是每个活着之人的战场。第一小点呢，是模仿非常有帮助的定义。模仿这世代，就是采取既非从我们重生之神儿女里面而出，也非我们内里之人所代表的外在彰显。这里有位17岁的 X 弟兄或 Y 姊妹，他们知道自己得救了，也有些进步，但是他们却对世界的某些方面感兴趣，受吸引，有喜爱，他们不想与别人不同，所以就愿意被这世代的灵磨成。因此他们外在的表现就与里面的人相互矛盾。他们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姊妹，是个活生生走着路的矛盾。他得救却要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他要经过1000年的成全，但是那是他的选择。至于如何照顾所有年轻人，我不知道。我们必须为他们征战，因为他们被动花了多少小时上网吸收吸取各种的事物。谁知道这些的背后是什么？我不是说要搞规条守宗教，这取决于父母，我们尊重这一点。但是仇敌如果就能这么做，如果他能在青少年或青职时期持续的抢走属于百计召会中的孩子，就是主的权益而言，他们都被毁了，被破坏了。我 就不会坐而不是的看着这种事发生。我知道这种痛苦，这种难以形容的痛苦发生在你亲近的人身上，这是从人的角度来讲。二小点，我们不要被这世代同化，使我们这些从世界被圣别归神的人又变成和这世代同形状相同的。我记得在某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和一个同龄的人来往，我可以通过他说话的方式、他的举止、他对事物的态度来判断我对他有一种看法。之后他告诉我说我得救了，我是一个信徒。是的，他的确是，他没有说谎。但是对主啊却毫无用处。三小点，我们需要在心思的能力灵里得以更新，让调和的灵扩展到我们的心思，而成了心思的灵，使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因着有新的元素做到我们这人里面而得以更新。征战是为了心思。以弗所书四章保罗说，不要像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这决定一切。我们是否会被变化，一生是否会在生命里成熟，这就是关键。我们必须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在外面与之来往，但是我们拒绝被磨成它，我们不会被思想支配。但在某时，我不知道说了是否冒险，但是在重要的政治选举中的某些时候，所看见的是很可悲的。信徒啊，并不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投票，而是被这世界磨成了。无论他们站在哪一边，都被这世界磨成了。根据但以理书二章，主宰的神可以将最低下的人放在宝座上，他可能那么做。但是在路加福音四章，当魔鬼试诱耶稣，只要敬拜他时，耶稣就可以掌管全地。魔鬼说，我能这么做。有些人是被撒旦放在权位上的。关键是我们不应该让自己受到任何当权者、媒体等人的影响。这个人背后乃是这位时代的神。我们不会屈服于此，我们会为我们的儿女征战，直到他们被带出来。第六终点，所以要站住，用真理束你们的腰。用真理束腰是要加强我们全人。我们何等需要这个。记得在使徒行传，过了一段时间，保罗转过身赶出这个女人身上的恶鬼缠绕着她，然后名叫示基瓦的儿子们也试着这么做。他们说，我靠保罗所传扬的耶稣之名勒令你们出来。恶灵可以说话。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你们身上没有实际，你们里面没有真理，你们碰不到我们。但是当保罗、约翰、彼得当他们做见证的时候，他们说真理，他们在说三一神同着他的话， 来对付这种情况下的说谎者撒旦。现在我们快要结束了，现在可以读第七终点，我们能给神圣的真理做见证，因为我们借着与那位真实的成为一而认识真理。何等奇妙的经节，我想读一下。我们也晓得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悟性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远的生命。如果我记得不错，希腊原文的字已不是说他是真实的一位，而是那真实的，那真正的，那实际的。我们必须将其翻译成可读的英文，进入实际者，真实的一位真神。我们现在是在那真实的，我们沉浸在三一神里，他是真实的，他是真理。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谎言、说谎、黑暗、死亡之父的里面，我们乃是以生命、光与复活的生命住在那真实者里面。因此，这使我们能被构成。我们越住在那真实者、真神的里面，我们就越在他的属性上成为他的所事。一小点，神的儿子主耶稣已经 来到，且将悟性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认识那位真正实际的神。主在约翰福音17:3这样祷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这就是永远的生命。他已经来了，你不需要博士学位，你甚至不需要是全世界训练毕业学员，你不必受任何特别的高等教育，你只要是个神造的人，就具有这种能力，你就可以借着那在他里面认识那真实的。当我看着你们，我内心深处就欢乐，因为你们是在那真实的、真正的三一神同着他的话的里面。约翰一书5:20两次说到那位真实的、那真实者、那真实、那真实的、那真实者。这词是指神对我们成为主观的，指客观的神在我们的生活和经历中成了那真实者。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的生活和经历中成为那真实者。是的，你对我们原是客观的，我们都是这样开始，但我们不仅有一位在我们外面知道之神的道理，那真实的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那真实者就是神圣的实际，认识那真实者，以及借着经历、享受并拥有这实际，而认识这神圣的实际。所以我们正在从战场上崛起，我们有一个非常的使命。现在我们结束了，正当我们在那真实者里面住在他里面，我们就在神圣的实际里。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如果主恢复所有的圣徒都有光照在他们身上，给他们看见这一点，你在实际里，你在那真实者里面，神圣启示的高峰关于实际这个点，现在正天天在你里面做出来，你正成为真实实际了。最终你会进入雅歌8，你只会说我愿意改变形象。主，当你 当我在肉体之外看见你的时候，我会亲你。来吧，我准备好了，我想要另外一个身体，你赐生命给我这必死的身体，这还是必死的，我要和你在一起，我要与你成为婚配，那真实的会与那真实的成为婚配，我们有何等美好的前途。C 小点，这节指明神圣的实际就是神自己已经在经历中成为我们的实际，那曾经对我们是客观的神已经成为我们主观的实际。根据所发展的，我们要向父神献上什么样的敬拜呢？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在灵和真实里并以你儿子做我们里面神圣的实际敬拜你。我们现在向你献上他所示的一切实际，我们将你基督献上做数祭做平安祭，因为基督作为祭物的实际成了我们所示的一部分。现在来到最后一段最后一点，第八终点，因着我们认识那真实者和真理的灵，又因为基督这真理活在我们里面，并且三一神在我们里面运行，把我们做成神人，就是基督这第一个神人的复制，我们就能给真理做见证。正如主自己所做的，他说，他对那里的首领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为要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声音。我有几分钟的时间，我想再读过这整个事件，或许我从所引用的话开始。他站在比拉多面前，比拉多问他，你是王吗？这个和那个的，主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如果我的国属这世界，我的跟随者会做些事，我的国不在这范围里。然后主见证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为要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声音。说了这话的基督经历了死与复活，成为生命的气，赐生命的灵，他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心中安家，复制他自己。因此请让我代表我们众人，我们每个人说，我想对主，对仇敌，也对所有其他的人说，这是我的见证。为什么我这个年长的美国人，一个老人，让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人的人生意义，和作为一个人是基督徒的意义，我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为此而生，我是为了释放这篇信息而生的，我也为此来到世间，为要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声音。比拉多对他说，真理是什么？那就是主的话，就是，但是有些人会听到真理的声音，他们会加入我们，在真理的柱子和根基的教会中， 我们会被真理构成，推广真理，见证真理，并为真理征战，直到这世代的终结。真理，三位一神要与真理，就是基督的复制相会，成为一个团体的那真实者，就是新郎和他的新妇。感谢主。主啊，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求你洁净我们任何亏缺你荣耀的事。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你，却是爱你。你是真理，你是实际的本身，你的话就是真理。因神主宰的拣选，我们属于真理，也听到了你的声音。主啊，我们祷告，在这整个特会中，当圣徒们听过一篇又一篇的信息，他们所听到的不仅仅是人的声音，愿他们听到神人耶稣的声音，说我是真理，我是光，让我使你们成为我的所是真理和光。主啊，答应这个祷告，这是身体为着我们的父神得荣耀的祷告，这是为着全面羞辱并击败那说谎者撒旦仇敌的祷告。从此，主啊，愿真理在众圣徒里面发展，愿仇敌失去地位。主啊，我们束腰，我们以真理束腰，借着真理加强整个恢复那里面的人理，使我们挥剑用真理的话击败你的仇敌，并为着王和新郎主耶稣的再来开路。主啊，愿你快来。阿门。